各位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在前面两次呢，我们就这个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有十个字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进行了两次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对于他曾经牧养过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有着这样的信心和爱心，为他们向神献上感恩。那这是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在接下来有一个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中的第一次的祷告。那以弗所书当中一共记录了两次保罗的祷告。那还有一次呢，在记录在第三章那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看一看这个保罗的祷告的内容，那就是1章15到23节。但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还是要分两次和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就集中在刚才我们读的第17节这个经句的这一节经文当中。那保罗在17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在当年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这个感恩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仅仅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和众教会祷告的一句话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一点道理而已。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当年的心。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当中充满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旨意。当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和领受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也一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更多知道他。那在第17节的祷告当中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祈求，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知道他。那这个真知道他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在关于他的知识中。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旨意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你们在他的知识当中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说通顺一点讲，就是赐给你们认识他的智慧和启示的灵。那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在他的知识中，这个知识这个词呢，一般有两种表达。那一个我曾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啊，一个词呢是表示一个普遍的知识，宇宙万物当中啊，一花一草一木都有知识，这个知识就是叫 gnosis。另外一个词呢，就是专门表示对于上帝的认识和知识，啊，这个词就是叫 epignosis。那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20次，每一次都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知识。比如说罗马书10章20节那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那这个知识就是 epignosis， 这个知识呢不等同于我们所认识的一般的知识。那和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为了区别一般的知识，就加上了一个真这个字啊。所以我们怕的不是有真知识，这个 epignosis， 我们呢怕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识。所以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在这里所指的知识，就不是对上帝的知识，而是 gnosis。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其实没有但是这个词。这个保罗说呢，说类似于我们对于偶像这一类的知识。都会叫人自高自大，这个就是普通的知识，不是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但是在属灵的知识，对上帝的知识却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呢，确实会让我们更加的谦卑。如果我们说我们对神认识的越多，反而越骄傲，越觉得自己怎么样呢？那按照保罗所说的，就是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若是有人认为他认识上帝，对上帝有很多的认识，可是仍然不谦卑的话呢？保罗就说，其实他所认识的这个认识和知识呢，根本还不是认识，只是一个 gnosis 而已，并不是 epignosis。 所以在这里保罗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个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灵呢，是什么灵呢？我们想当然是神的灵吗？就是圣灵。但是呢，让我们有一点费解的就是，在前面保罗已经说过，这些以弗所弟兄姊妹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在哪里呢？在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曾经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不是曾经，也是现在，也许将来还会这样说，你信主之后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很多人就被这个问题问得很迷糊啊。我们受了水洗我们都知道的，你看见你也经历了，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呢？这个问题有点糊涂，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啊，那你还没有得救啊。所以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在认识上面有一些混淆。那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如果你真的确认你是真正信主的，那么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你也经历了圣灵的洗，圣灵也成为你的内助，在你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了。所以当有人在问你，你受圣灵的洗了吗？如果你已经经受洗礼了，你要清楚地告诉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啊，我已经信了基督，既信了他，上帝就把圣灵赐给了我。好，那保罗在这里说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让这些弟兄姊妹再一次领受圣灵，是这样的？那我想呢，不是这样的意思。既然保罗在前面说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但为什么保罗又在这里为他们祷告，而且祈求神把圣灵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祷告的重点并不是祈求上帝把圣灵再次赐给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圣灵具有怎样的一个属性。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圣灵所具有的两种属性，那就是智慧和启示。那保罗就是要通过这一句话来告诉他们，他们所领受的圣灵其实有智慧和启示的属性，而通过圣灵所具有的智慧和启示的属性来认识上帝，认识这位天上的大君王，天上的主，那正是保罗所说的重点所在。就好像有人给我一个工具，他给我这个工具我也拿着了，可是我还不知道这个工具有什么功用，有什么样的用处，它有什么样的属性，那么这个工具在我的手上可不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用呢？当然不能。所以保罗不是为弟兄姊妹祷告得到圣灵，虽然圣灵是上帝，是主，他有主权，他有绝对的能动性，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领受圣灵的人不愿意打开心就接受圣灵有这样的恩赐，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还不可以被圣灵所用。那所以在这里可能有两种解释。那第一，就是因着圣灵具有智慧和启示的属性，这样呢，上帝就会借着他赐给他们的圣灵，就给了他们智慧和启示，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因为圣灵有智慧和启示的属性，这样弟兄姊妹就能明白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圣灵具有智慧和启示。 那一个是得道，一个是明白，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按照第一个得，如果保罗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应允，那么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怎么样为我们写圣经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圣灵的启示，来得到更多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这就写下来之后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思想当中，什么人才可以得到圣灵的启示，而将上帝的话语默示下来呢？那我们看到第二章二十节那里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保罗的眼中只有神所选召的使徒和先知才是来传达上帝话语、默示神话语的人。那上帝的奥秘借着他们被启示出来。那我们再看这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是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启示只有他所选召的使徒和先知这样的仆人才可以借着圣灵而将上帝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样看来，保罗并不是要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祈求，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启示和默示，从而写出上帝的话语。那这样一看呢，第一个解释似乎不是很贴切。那么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解释，就是明白和知道，就是保罗为他们祈求能够借着圣灵有智慧和启示的属性来明白和知道上帝的智慧和启示，就是要借着圣灵具有智慧和启示的属性，要让他们来明白上帝的智慧和启示。因为让人明白上帝的智慧和启示本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一定不能离开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当初如何来默示那些他所拣选的使徒和先知写出上帝的启示，那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得到圣灵的光照，才能够明白当年呢他的启示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意思。所以上帝是直接给人默示他的话语，同样也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默示是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启示借着字句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就是字句，但是圣灵的光照呢，却会让我们把这些字句能够真实的活化出来，明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应当多多的来祷告，祈求圣灵的光照，好让我们明白他当年感动这些使徒和先知所写的启示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向上帝祈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祷告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让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在明白和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要得到圣灵的帮助和光照，从而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智慧和启示，并且要通过上帝的智慧和启示来认识这位天国的君王，来认识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所认识的上帝的智慧呢？我们在这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上帝的智慧，第二个是上帝的什么启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在第十八节十九节那里说得很清楚，上帝的智慧呢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不单不是，上帝还要灭绝人的智慧，废弃人的聪明。为什么上帝要灭绝人的智慧而废弃人的聪明？你要知道前面有一个叫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原来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在我们人来看他是智慧人和聪明人，在神的眼中这是上帝所要灭绝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要在灭绝了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之后， 他要将真实的智慧赐给我。所以箴言书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所以保罗呢，接着就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所以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这是我们人自己的。但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是不可以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他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上帝的智慧就是用在我们人来看是一个很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就是上帝的知识，上帝的智慧。那这个在人看来是愚拙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被差来成为我们的样子，在我们中间受苦，最后被凌辱，被抓，被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他是要来救我们的人，自己却先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却在十八节中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来说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那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如何才能得到他的救恩呢？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完全的去除，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他所差来的那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又说，但你们的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圣洁、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就是要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是题目是从圣洁到荣耀。这个圣洁不是我们自己的，上帝，但同时上帝也愿意让我们信他的人、跟从他的人能够和他一同成为圣洁。所以上帝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那如何上帝能够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呢？就是借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成。所以当我们从上帝的智慧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离开十字架。所以正因为如此，保罗接着又说，弟兄们，那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志，这还在更多前书那里，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赐下了这白白的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却不是白白的做成的，是上帝的大爱和恩典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做成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能够把上帝的智慧看得一清二楚？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所以当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来相信圣灵，因为圣灵有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智慧的属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启示呢？上帝的启示就是他对我们说话，将我们不知道的告诉我们，这就是启示。启示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很多宗教都说是人去找神，而我们的信仰呢，是上帝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和犹太教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属于启示的信仰。那就是他来通过向我们人启示他的话语来寻找我们。希伯来书一开头就说，上帝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的方法
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就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曾经通过拣选一个民族将启示赐给他们，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上帝呢又通过这个民族在当中拣选了很多的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将上帝的启示给他们写下来，默示给我们，或者他们先说出来，后人写下来，默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然后这个民族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犯罪之中，上帝最后就差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将他的救恩启示给我们。但是当耶稣真的来到这个历史中间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他就是上帝在启示中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独生爱子呢？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呢？那这就是和主耶稣在世上短短30多年时间能够成就和表达上帝的启示有关。那原来上帝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1500年时间里面，他的启示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说旧约就是对新约的预表，所预表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路加福音记载，在主耶稣复活当天下午，有两个门徒去了以马忤斯，那中间他们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把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经上所指着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指着自己的话，因为这个人就是主，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这些旧约圣经中指向耶稣所说的话，就好比一个一个指路牌一样，一直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到了新约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应验这个词，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被童贞女圣灵而感孕，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呢，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就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告诉门徒，他去了之后就会差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有人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加上一个引号，就是比较保守的教会，死气沉沉，没有圣灵的工作。你看我们教会怎么样活跃啊？你可以怎么样啊？表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其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人说你们应该多讲一些圣灵，多崇拜圣灵，因为我们崇拜圣灵太少了，你们应该要均衡一点，既崇拜主，你也要崇拜圣灵，那我们就说，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能够敬拜主吗？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降服在神话语面前，我们坐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上帝吗？当我们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听到我们的分享，来敬拜我们这位主的时候，其实这早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已经动工，不然我们不可能做的。所以当我们敬拜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本是圣灵的心意，而不是说我们敬拜圣灵太少了。因为圣灵来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是指向那个耶稣基督。就很简单，当我们走进这个房间来的时候，你的眼目集中在哪里呢？是集中在这个灯光上面，整天看着灯呢，还是要看着你所要寻找的东西呢？当你打开房门，你要找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开了灯之后，你下面做的事情是干什么呢？先来看一下灯，会吗？灯亮没亮，你知道的。灯亮了，你才能看到你要找的东西。圣灵来就像这个灯一样，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上帝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这就是好像你要找的那样东西一样。所以当我们敬拜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同样这是圣灵所喜悦的。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本是上帝的心意，他行下圣灵的目的本是为。所以这也是约翰、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他们当年早年在讲道的时候常常讲的主题，比如说约翰福音20章31节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生命。所以彼得在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讲到的重点就是要让人知道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被他们钉死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后来在多次的宣教当中，他的讲到的重点也是竭力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上帝要借着他差给我们的圣灵要带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他的救恩，而上帝的启示呢，却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位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耶稣面前，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从而也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一开始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开始信主，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在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比较容易能够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是有一位神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些不可控的东西啊，好像这个就是神掌控的。况且中国有句老话说，头顶三尺有什么？有神明嘛。但是雅各书上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是魔鬼也信，但却是战惊害怕。所以给人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让人信上帝不是太难的，因为这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但是我们文化当中这个信这个上帝或者这个神举头三尺有神明等等，这些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一种害怕。其实呢，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信，我们所说的信一定是要把这一位上帝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魔鬼也在后面，那个污鬼也在后面叫啊，你是谁呀？你为什么管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来一句话就他妈出去了。有一次有很多鬼从山崖跑到猪的里面，然后跳到山崖摔死。所以当主来的时候，这个鬼干嘛了呢？就离开了。但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信神的人会干嘛呢？就会靠近他了。所以耶稣来，上帝的儿子来，我们说要信他，这个信就是这样的信。而雅各书上说那个魔鬼也信，那个信是这样的信。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表示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就是一定要和基督连在一起，而不是分离。所以在基要这里边，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个朋友说，哦，我信上帝，然后我就问，那你信耶稣基督吗？他马上就回答，嗯，耶稣基督嘛，可有可无，可信可不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竭力的要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和弟兄姊妹要多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崇拜各种偶像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神。所以当他们离开了那个原来的偶像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可能会带着以前一些很多残留的思想，用他们以前所经历的那些他们所拜神的认识神的那些问题来带到他们现在这个信仰当中来。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会出现，所以很多人你看进入以后家里有供着各样神佛，也挂着十字架，挂着耶稣，什么都信的，都是一个都不能得罪啊。那所以我们所说的信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信我们这位上帝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若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来到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爱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我们不借着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些有形有限的人怎么能够与上帝连在一起？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来，就是要做我们的道路，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正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莫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必须要借着上帝所差下来的圣灵，借着这个圣灵具有让我们明白上帝智慧和启示的这样一个属性，来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不然上帝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明白，那上帝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们说常常说对牛弹琴有什么意义呢？不明白。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不认识上帝。对上帝来说就是没有知识，不是那个真正的 epigenosis。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就是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那其实保罗在这里意思是说，这些犹太人根本就不认识上帝，那所以难怪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保罗。那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看到他虽然也自称是犹太人，竟然这样说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也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上帝明明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那现在保罗竟然说他们对上帝不认识，没有知识。就好比一个整天在父亲身边待着的人，你竟然对他说你根本不认识你的父亲一样，这犹太人当然不能接受。那么自己也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保罗，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律法最后的总结就是基督。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原来上帝赐给他们律法就是要把他们引到耶稣的面前，只有我们信仰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真正信上帝的。所以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那样，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所以通过保罗今天的祷告，我们看到我们也应当多多的竭力的在认识上面，在多多的认识主，要借着上帝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认识这位上帝，而不是要按照我们头脑中自己过去的想法、过去的思维来认识上帝，来认识上帝，一定要按照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那之后，明白智慧和启示之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那么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什么是认识呢？什么是知道呢？并不是听了之后马上就能明白的，乃是要当我们有了行动之后才会说是真正知道的。但是在历史当中，犹太人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知道，他们或是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或是想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心有余却力不足。就如保罗曾经说的那样，我所愿意的善反而不做，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保罗接着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上帝的智慧和启示，能够随时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认识他，有圣灵来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认识。让我们祈祷。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你不单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就是为我们拆下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你还为我们拆下你的圣灵，用你的智慧和启示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相信在2000年前你所拆来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你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上帝。 主，我们感谢你这全备的恩典，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以致我们能够更深的信靠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神借着邓传道带给我们的信息，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声，然后接受主的祝福。接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